这个视频很长，但是我非常真诚的推荐给每一个人。这个视频的内容呢，是关于如何让自己生活的不拧巴，如何更好的和外界相处，如何收获更好的关系。那这些内容呢，也是我过去年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收获啊，对我自己来说。这是我在社群的一个演讲，后来呢，我又做过一次直播的连麦。我发现呢，大家普遍存在很多的问题，所以说很有必要我补录这么一个开头做一个说明。第一呢，就是很多人认为啊，就自己的性格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甚至感觉自己的性格好像每年都不太一样，是吧？经历的一些事情，自己的性格都会发生变化。那我曾经也会这样认为，因为我以前经常很暴躁，而且我内心很狂妄。那现在呢，其实我就谦虚平和了很多。因为人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啊，往往会根据不同的社交环境和角色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且人们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嘛，你会根据外界给你的一些反馈，你做事情是一些结果来调整自己的行为。那这种适应性呢，其实是对社会性的一个适应啊，就可能会导致人们感觉自己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呢，其实人在成年之后啊，性格通常是难以发生重大的改变的，这在心理学里面呢，可以说是一个共识。也正因为如此呢，我们才更加需要了解我们在行为外表之下这个真实的自己。那我在社群做直播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这个在心理学上其实比较共识的一个观点，很多人其实是不相信不认可的。很多人就是认为我的性格是在不断的发生很大的变化的。其实在我看来呢，这是正是一个人对自己还不够了解的一个标志。因为呢，人们通常都认为自己很了解自己嘛，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啊。这个视频的目的之一呢，也是让大家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呢使用心理学的工具来对自己进行一些认识和发掘啊。比如呢，就是说人人都向往自由，对吧？很多人也希望自己有事业、有家庭、有陪伴、有自我的成长。我们呢希望有一个人能照顾自己啊，又希望这个人是通情达理的一个人啊。我们既希望看到这个世界繁华，对吧？又希望有平静的内心啊。我们既希望有一个说走就走的，对吧？这个很能干就干的，这样很潇洒的一个感觉，又希望呢自己有一个计划，让自己呢可以对未来有所掌控。但是呢，这个在你心中啊，哪些才是真正是最重要的呢？那这个排序是什么呢？这个其实还是蛮关键的，对吧？就我们经常会迷茫在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说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啊，那个事情该怎么办。就如果你能把自己了解得很清楚，是吧？如果你能把自己这些排序了解得很清楚，那么呢，其实你在做一些选择的时候啊，其实就会变得比较简单。第二个我想说的呢，就是我在视频里面呢提到了 MBTI， 因为这个 MBTI 啊是一个很流行的、非常容易被大家理解的一个工具。但是呢，这个 MBTI 在网上的争论其实也是蛮多的。因为 MBTI 呢，在我看来是一个多数人都用错了一个工具。多数人是怎么用 MBTI 呢？他们都是先去做一个题，测测自己是什么类型，然后呢，再看看网上其他人是怎么评价这个类型的，对吧？然后就看看这个说的自己这个类型是不是准。我觉得你这么搞啊，其实意义不是很大。因为在我看来呢， MBTI 更多的是一个让你了解自己倾向性的一个工具，它其实不存在准不准。比如说你遇到一个事情，对吧？你优先考虑的是情感的好坏还是事情的对错。比如说前段时间我有个朋友他失恋了嘛，他跟我说，这个我曾经认为啊，我们的感情像一个坚固的泡泡，结果呢这个泡泡一戳就破了。那我听到这个话之后呢，这很多人听这话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异常，对吧？会觉得我应该先去安慰这个朋友，对吧？但对于我这种是一个对逻辑超敏感的一个人，那我就觉得你这个话说的好像不太合理。因为他用的这个比喻是坚固的泡泡嘛，那我觉得难道这个泡泡很坚固吗？你这样比喻合不合理呢，对吧？这个我可能会先考虑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所以说呢，就是如果你就我可以这个试图来安慰我的朋友，对吧？这个没有问题。但类似的事情呢，就是我的第一反应永远就是这他妈的不合理，对吧？就如果这个你的感受和我一样，你第一在乎的是这个事不合理，那么你可能是优先就是倾向于考虑这个逻辑方面更多一点，对吧？这个其实和逻辑强不强没有关系。就比如说我的助理他是一个逻辑很强的一个人，但呢他其实是一个优先考虑情感的一个人。所以说你在了解这些东西呢，你其实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一个倾向，你是优先考虑到情感还是优先考虑到这个事情这个话本身合不合理，对吧？如果你总是先考虑安慰朋友，那你大概率就是一个 F。 如果你的这个反应是优先考虑这个事儿他说的话合不合理，那你大概率呢就是一个 T。 那所以说呢，你是一个 T 就是一个 T， 你是一个 F 就是一个 F。 它不是说准不准的问题，它不存在准不准，那其实就是你对自己认识的一个问题。那这个认识呢，就是你是更优先 倾向于考虑逻辑，还是这个合不合理，这个事情的对错，对吧？还是优先考虑人的状态的好坏？那然后呢，你就可以根据荣格八维的这个理论来看自己的短板在什么地方，然后也看看这个世界上，也它很重要是让你能认识到这个世界上有和你不一样的人，对吧？你看看其他人是会怎么考虑这问题的，那你就很容易理解其他人的一些想法。这个就是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说你先去做一个测试题，然后让别人评价你这个类型，然后给你贴一个标签，你看你这个类型是什么样的，然后准不准。我觉得你这样搞呢，就不是很有意义的，对吧？你把它看成一个对自己的了解的过程，然后它其实就没有这个准不准的问题。然后呢，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大概在2年前有一个司董会的一个活动，这个他们问我这个活动啊要不要去参加这个活动，我说呢我不一定去，然后我看看情况再看看第二天要不要去。然后呢我第二天就去了，但是呢去的时候呢去晚了，我过去之后呢就有人跟我说来晚的人啊要给大家发红包，这个我就觉得不太能接受啊。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我早就说了，对吧，这个活动我不一定去。第二呢，我虽然去晚了，但是也没有人在等我，对吧？我也没有耽误这个活动的进行。那第三呢，这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发红包啊并不是一个事先说好的一个规则，就是你要如果事先说来晚了发红包，那我可以接受，对吧？你事后再说，就我觉得你怎么能事后再定规则呢？就如果你事后定规则，是不是我也可以定规则来早的给我发红包呢，是吧？这个事儿我觉得如果说事后定的规则都能生效的话，这个世界不就乱套了吗？所以这个事儿在我看来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个但是呢就有人就觉得下不来台嘛，因为他让我发红包我不发，对吧？然后这个他就是一定要让我发，但老子是绝对不可能发这红包的，对吧？这个我当时想什么呢，这老子是来玩的，又不是有什么目的，对吧？又不是一定要认识你们这些人， who the fuck cares， 我就不发，对吧？所以说这个最后呢是搞得有一点点小小的不欢而散的啊。这个当时，但其实当时参加这个司董会那些人呢，这个其实都有些老板了，就真的没有人在乎一个红包的这个钱啊。这个他们一开始让我发红包呢，可能这个人也是开个玩笑，或者说这些人他天生就是更加重视情感，重视这一群人的气氛啊，重视其他人的一些感受什么的。就是如果可能这个事换他呢，他就很乐呵的发个红包让大家开心一下，对吧？其实不会像我这么较真啊。这个但是这个事呢，后来他就感觉下不来台，就坚持让我发嘛，对吧？这个可能也有情绪上的其他的一些原因。就是那我呢就觉得你不能这么干，对吧？这个事在我看来其实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我是不可能发这个红包的，我当时这么想的。因为这么发红包在我看来是不符合逻辑的，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F 和 T 的一个冲突，对吧？这个但是后来呢，在我了解了一些心理学，了解了一些 MBTI 之后的一些这个之后啊，我就觉得我才知道其实是我这种人太过于较真了，在某件事情上，对吧？就是我太在乎对错了，也不是说我错了，而是说我太在乎这个事情的这个对错了。这个世界上呢，多数人其实没有这么重视这些小事的对错，也没有这么重视逻辑，对吧？他们呢可能就更加重视别人的感受啊，现场的气氛等等，就他们也没有错。那个所以说呢，他们也并不是像我之前这么认为的不可理喻的人，对吧？只是大家的性格不一样而已。如果你明白了这些道理呢，那你在这个为人处事方面呢，我觉得就会灵活很多，就是可以做出很多调整。比如说我后来就做出很多调整，就是很多事情很多人我觉得如果是没那么重要的话，对吧，我就觉得何必较真呢。那个如果现在我遇到类似发红包的事情呢，那我就发了，而且呢我发了之后也不会心里很不爽很不舒服，因为我就认识到哦，他们和我的想法不一样，人家也不是坏人，对吧？人家只是觉得这样发大家气氛搞得更好一点，对吧？那这个我也不会觉得我做了很多的妥协，我是更加能理解他们的想法的。这可能有人觉得发红包是一件很小的事，对吧？你没什么大不了的，没必要这个事儿说的好像很严重一样。但其实你想想呢，这其实是你我对待自己对待他人的方式其实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的。我就补充这么一个开头啊，这个多数人这个因为对心理学的知识呢就很欠缺嘛，对 MBTI 这个也有很多的误解什么的，就所以说呢，这个开头的目的呢就希望大家能够调整心态，跟着我去探索，而不是纠结于这个MBTI 准不准，科不科学，它是不是标签化什么这些东西，它是对是错，对吧？而是说你把它看成一个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啊。我就说这么多，我们开始今天内容。我下面想讲的这个就是如何了解自己并理解他人，这是我今天真正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都能遇到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如果是讲一些，就是如果让我选择在这里只讲一个主题，然后这个主题是对每一个人都有用的，我觉得我会讲这个主题。然后接下来的这个演讲呢，是我过去一年可以说是我个人的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而且这里面有很多是我花了很多很多年才明白的一些道理。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在生活中很多人就是日常过得
就是心态也很拧巴嘛，天天不开心，对吧？然后很多人呢和身边的人沟通也有一些问题，就总是沟通的时候觉得你也不能理解我，我也不能理解你，双方说话也说不到一块去，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多的。然后我相信我今天这个演讲的内容能给你打开一扇新的窗户啊。就首先呢，这个人呢是分内向的人和外向的人的。就我先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平时呢我们是觉得一个人那个开朗话比较多。就是外向的人，对吧？一个人话少、腼腆一点，就是内向的人。但是在心理学上呢，定义其实不一样的。就心理学上的外向呢，是指的一个人在社交中能够获得能量，他又是一个外向的人。如果一个人呢，他自己待时间长了，他就感觉不是很爽，他就需要和别人说说话，对吧？这样人是很多的。然后他和别人说说话呢，他就感觉自己的能量得到了补充的感觉，就是外向的人。反之呢，就是如果一个人呢和人说话会觉得比较累，就他也可以和别人说，但说完之后呢，总想自己再待一段时间，再自己休息一下，然后他在自己在休息中能够恢复能量的话，这就是比较内向的人。那一个外向的人呢，其实有可能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他在工作中可能说话就会比较少，就是呢他就很容易被误以为是内向的一个人。然后呢，比如说这个人他到周末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对吧？那这时候他可能会选择什么呢？他可能选择去餐馆吃一顿比较好的饭。他可能会选择我去看一个电影，或者是打游戏什么的，对吧？这些看似是放松的东西呢，但其实并不应该是他去做的事儿，因为他是一个外向的人。这时候呢，他应该做的事儿是参与到社交里面去，他周末应该去和别人去聊天，去参加 party，对吧？这才是他真正的能恢复能量的方式。那如果他意识不到这一点呢，他其实看似在休息，但其实呢，他会消耗的越来越多。反之呢，就是如果一个内向的人，如果一个内向的人，他平时工作中说话很多。他真正需要放松的时候，他周末的时候可能有个朋友去拉他一起，我们搞个 party 来放松一下，对吧？这对他来说呢，真的不是放松，这他只会觉得非常累，对吧？然后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有一对情侣的话，一个人是外向的人，一个人是内向的人。内向的人经常有一个状态，就是因为我如果今天说话说多了，我会想自己多待一会儿，就是他我自己想恢复一下。那这时候呢，外向的人呢可能不能理解这个事儿，因为外向的人永远都不需要这个。的这个外向的人就不理解，就说你为什么和我在一块儿，你还需要你自己独处，对吧？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对吧？他可能会这样想。但如果你觉得他是因为不喜欢我才去独处，那就是说你是理解错了，这其实相当于你不理解对方的属性，是吧？所以说呢，我今天要讲的呢，就是我们怎么上升到性格和心理学的层面，真正的去了解自己和认识别人这样的一个过程啊。然后呢，我今天想给大家引入一个概念，就是 MBTI，就是 MBTI 现在网上挺流行的，就网上很流行的一个测试，就是心理偏好的测试。我也想问一下，在座各位能不能举一下手，就有多少人做过 MBTI 的？大概有一半，对吧？有一半左右。其实看到 MBTI 流行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就首先呢，MBTI 里面呢有一个维度是一个是 T，一个是 F。这里面的 T 就是那个 thinking 嘛，就是思维的意思。这个 F 的话呢，就是感觉的意思。那 T 属性的人呢，他其实是喜欢判断对错的人，就他们往往更关注的是事情，这个事情呢才有对错，对吧？然后 F 属性的人呢，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好坏。那好坏呢，就往往更看重的是人和人的情感，就是这个人是好是坏啊，他对我是好是坏，对吧？这个人的状态是好是坏。那 F 属性的人更多就会看重这个东西。那这个就是如果一个人状态不是很好，这 F 属性的人是比较容易能看出来的。那这个 F 属性的人呢，就更容易看到，哎，这个人的状态不是很好。那我呢，可以去帮助他，让他变好。那这就基于好坏的一个看法。而 T 型人呢，他是判断对错的。他判断对错怎么？他更容易看到这个人遇到什么具体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什么地方对的，什么地方错了，应该怎么做？他更容易这样来看问题。比如说，我们还是拿一对情侣来说，比如说一对情侣，一个人是 F，一个人是 T。这时候呢，一个人是 F，他说我病了，现在对吧？然后他为什么跟你说我病了呢？他的想法是我现在不太好，因为他是想好坏的，对吧？他说我现在不太好，我呢需要你对我好，这样呢我才能变好，是吧？F 属性的人会这样想，但他伴侣如果是个 T 属性的人，这个 T 人会怎么想的？你为什么会病呢？是什么原因病呢？现在应该怎么办？吃什么药是最合适治疗的药，甚至这个药它的这个药理学是什么，对吧？适不适合你吃，它有没有什么副作用什么的，就因为它总是在判断事情的对和错，对吧？这就是 T 和 F 一个非常大的区别。那这两个人呢，你说有错吗？其实他们都没有错，但是这样呢就很容易出矛盾，就是这两个人都觉得你根本不关心我，对吧？就是我明明感觉不太好，你也不来安慰我，对吧？你来再问我这个该吃什么药或者怎么样，这些东西，对吧？但另外一个人呢，觉得我明明已经很关心你了，但你却一点道理都不讲，对吧？但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所以说呢，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呢，很多都是基于这样的问题产生的吧？你看很多的夫妻啊什么的，他们就是抬杠一辈子，对吧？往往都是因为这样，就是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是。 就当只有你真正意识到这对方的思维方式和你是不一样的，你才能真正的包容和理解其他人，然后呢能找到你们两个之间的沟通的方式啊。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当你有如果这个当好朋友推荐你买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如果你的一个好朋友他买了一个东西，他觉得东西非常好，他推荐你也买，那有些人会怎么想呢？他觉得我朋友买的东西我就可以买，那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我的朋友，对吧？这个甚至呢有一些人呢，他如果他身边的朋友都用一个东西呢，他就会去买，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想成为不合群的那个人，对吧？他的潜意识不想承担这个压力，我周围的朋友都用这个东西而我不用，对吧？但比如说我在 MBTI 的类型是那个 INTP 的类型，那就是极为重视逻辑的一个类型。这时候呢，如果我朋友推荐我买一个东西，我肯定会问这个东西它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就买这个东西的逻辑是什么，对吧？那这个东西这个朋友呢，他可能只是自己用的比较好，他就推荐我用，他自己也说不出来这个东西是我非常好，这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吧？那他可能会跟我说什么呢？哎，咱们是好兄弟，我不会骗你的，对吧？但这句话对我来说就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义，就是你不会骗我和我买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我呢，毕竟是遭受过社会毒打的一个人，对吧？我是情商方面有一点进步的一个人，所以呢，我不会给他说你跟我说这句话没有意义，你跟我说这东西究竟哪里好，对吧？我不会这样说话的。但我大概率呢，我会自己来研究一下这个东西究竟是不是好，然后再决定自己要不要买。但如果我情商不是很行，对吧？我就会给他说，你这个东西我买不买呢，和你会不会骗我没有关系，对吧？但是你要告诉我这个东西究竟哪里好。他就可能给你急起来了，对吧？他的点呢，可能是在于你不相信我，就是但我呢，我的点只是说我想知道这个东西它好在什么地方，对吧？这个所以说呢，我们以前呢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要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这个但是呢，如果你根本不了解对方的思维模式，就你站在对方的角度有什么用呢？大家想想，其实是没有用的。比如说我拿刚才那个我和我朋友买东西这个例子来说，如果我这个朋友站在我的角度来看。他肯定是觉得，哎，如果我的兄弟给我推荐东西，我肯定会买，对吧？我早就相信他了，对吧？那我可能还很感谢他呢，对吧？那我如果站在我朋友的角度的话，说我给别人推荐东西，我肯定要给你讲清楚这个东西为什么好嘛，对吧？这个如果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哪里好，我还给你推荐，那是我不靠谱嘛，对吧？你要再说这个相不相信我，这不很搞笑的一个事嘛，对吧？所以说呢，如果你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呢，就是这句话呀，它是有个前提的。就他是不能随便说的，就当我们说我们要站在对方角度思考的话，其实只是站在对方位置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他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就是你只有在思维方式上能站在对方的角度，才是真正的站在了对方的角度。就如果你不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的，你互换立场是没有用的，你知道吧？这其实那就需要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对人的心理和性格需要有着更深层次的一个理解，就是我们呢可能暂时还没有这个水平每一次都能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想，但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就在这个世界上呢，人和人是非常不一样的，就人和人是非常不一样的，就大家都生活了非常多年，对吧？每个人都是觉得别人可能和我一样想，但其实大家的想法都非常的不一样，就是而且呢，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类和你不同类型的人，比如说我们用 MBTI 测试的话，它人格类型是有十好几种的，非常的多，对吧？每一个类型都不太一样。比如说呢，我是一个 INTP 类型的人，那 INTP 这个类型的人呢，就主导有两个功能，一个叫做 TI， 一个叫做 NE。TI 呢就是内倾思维的意思，然后第二功能呢是 NE， 是外倾知识的意思。这个 TI 呢就是 introverted thinking 啊，这个简单解释一下呢，就是说我最舒适的状态呢，其实就是用外倾知觉来辅助我的内倾的这个思考。所以说呢，我比较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构建一个逻辑的模型来解释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这个呢就是我这个性格的人最喜欢或者是最擅长的事情。然后这个 TI 呢就是负责构建一个模型，然后呢这个 NE 呢就是我会不断的来观察外部的事情来丰富我这个模型嘛。比如说我在做商业的时候，那我做的事情呢也是我构建一个商业的模型来解释和预测这个世界中发生的各种商业世界的事。那我在公司呢，我主要的任务也是做方向啊，做判断等等这些工作。那我天性就是比较擅长做这个，对吧？然后呢，我有很多工作其实都我都比较适合做。但如果我的工作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一个工作，或者说非常需要爱和同理心的一个工作，那这工作可能不是特别适合我干。那这里呢，就是首先要说一下，我前面说的那个偏好类型呢，它代表是倾向性，并不代表这个你的能力的高低。就我们前面说 MBTI 嘛，就是比如说我是非常内向的一个人，对吧？但这并不代表我的表达能力会非常差，或者说我的社交能力一定比别人差， 只是说呢，如果我有选择的话，我会倾向于比较少的说话。我如果有选择呢，我今天比如说在这个场合，我会找一个比较偏角落的一个位置去做，对吧？然后，但是并不代表就是我一定是不说话的一个人，或者是不搞社交的人，也不代表我说话能力比别人差，对吧？它是没有和能力没有关系的，它只代表了我的一个倾向性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 INTP， 对吧？我去参加一个活动，包括我今天来参加活动，看到我们设计的一些小游戏什么的，我第一反应是，哎呀，愚蠢的人类就又在搞这些东西，对吧？我第一反应是这样的，然后呢，我第二反应是在想，我怎么做才能让我看起来和别人一样，对吧？这是我这个性格的人可能会这样的，这是很典型的 INTP 类型的人可能会这么想。然后，但其他类型的人不一定能，他不能理解，可能对吧？他说你这怎么会觉得是这样想，对吧？但确实就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其实就是，但我搞社交也不一定很差的，对吧？因为其实我还经常和人去聊天什么的。然后呢，就是有很多人他其实是根据外界的反馈来强化自己的行动的。我觉得这样呢，其实不是很好，因为很多人呢，他都是在一个反馈的循环中嘛。因为你做一个事儿，当你有了一点成绩的时候，外界的人就会跟你说，哎，你做这个事做得好呀，然后你就会更有动力去做这个事儿，对吧？然后就是通过这种外部的赞扬和反馈来强化自己的模式，其实不一定是好事。比如说我做自媒体，那可能就会说你挺会说话的，对吧？你应该多找一个和人多说话的一个工作，对吧？或者说你可以做一个循规蹈矩的一个工作。但其实就是我做自媒体不一定差，但是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和人交流、和人说话一个人，对吧？然后就是对，只有你真正当了解自己，这个是什么样的人，你才知道你做什么样的工作能达到自己最舒适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说你要看外界对你的评判是什么，对吧？这个是你要是每个人，我觉得都要想一想，我自己究竟做什么工作，让我内心会感到更快乐一些。因为你长期做不擅长的工作的话，就不符合自己天性的工作的话呢，其实一个人生活中啊，那些很拧巴的人，多数原因就是因为他在干违反自己天性的事情。就如果我干的事情就是符合我天性的事情，那我会很开心的做这个事，对吧？但如果你干的事呢是很不符合天性的事情，那就不太好，而且就是长久的看呢，一定会很消耗，会容易出问题。所以说呢，我们今天想讲关于自己嘛，就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呢，就是不逆天性，就不要违反自己的天性。就当你不违反自己的，就如果你的生活模式不符合你的天性的话呢，就你一定要改。就如果你的工作或者你的专业不符合你的天性的话呢，那长期来看呢是一定要调的，对吧？这个是因为你早调早解脱嘛，就否则就和那个就是有我们看电影里面有那种情节，一个富二代他想当艺术家，对吧？他当艺术家他是没那么有钱，但他快乐，对吧？你要让他去继承一个家产，他是有钱，但他这一辈子会比较痛苦，对吧？所以说每个人我觉得还是要生活在快乐中是比较好的。就你不能指望你的工作呢是百分百符合你的天性的。比如说我在这个工作中的时候，我也要干很多不符合我天性的，比如说我也要上来做演讲，对吧？我也要和别人沟通交流很多，我也要注意团队的情绪有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但是呢，我整体来看，我的工作还是比较注重逻辑和思考这个层面的东西的，还是比较符合我天性的一个工作，对吧？所以然后呢，就是我们讲关于自己的第二件事。第二件事呢，就是你可以根据你的性格特质来思考，就是如何主动的做出一些调整。就我们前面说这个发展自己呢要顺应自己的天性，但是呢这绝对不是说要摆烂的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前面说不违反天性，但绝对不是说你遇到什么事儿，我就是这样的人，老的就是这样的人，我性格就是这样的人，那你如果你这样想的，就是那就不太好，你就没有进步嘛，对吧？恰恰相反，我前面说那些对自己的思考，对自己心理和性格方面的思考呢，应该会让你更加明白一个事情，就你性格中的哪些部分呢是限制了你的人生的上限的，就有哪些东西是你以前忽视但又非常需要提高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模式做了这么多年，如果你没刻意的去思考的话，你可能很难想到这一点。就你要不断的去想，你可能去说呢，就是你我拿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这个，就我是一个内向的人，对吧？但我也会强迫自己去做社交的一些事，这和我前面说的那个不逆反自己的天性是不是相矛盾的，对吧？但是呢，恰恰意识到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我在安排我的社交活动的时候，我就不会排得这么满，我就会给自己留下一些就是休息的时间，或者说和别的工作能穿插一下什么的。我不会说把我的日程表连续好几个礼拜都搞成那种一天到晚要见很多人那种，对吧？然后呢，我就知道我需要一些独处的时间来恢复我的能量。然后我为什么要做社交呢？因为我就是不能，我知道不能因为我很内向不想见人，我就不去见这些人。那因为呢会限制我的发展，因为那会限制我接收信息的这个质量的问题，那对我的思考也不好，对吧？那因为内心思考是我的第一功能，如果我想高质量的思考的话，那我就需要去了解更多的信息，我就需要去见这些人，这并不违反我的天性。但这些呢，主动去见人并不是我这个性格中愿意做的事情，那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呢，我就可以去改。 那么还有呢，就比如说我这个类型的人，我是说话比较直，是比较难听的那个类型，我是比较难以体会到别人情绪的一个类型，这些都是我可能存在的一个缺点。但是我认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就为了更好的和别人合作的话，我就需要在说话的时候多想一层，这句话的表达方式是不是好，对吧？然后就要积极调用我的这个同理心来解决一些问题，而不是说每次都想用这个讲逻辑、讲道理的方式给每一个人这样讲来解决问题，对吧？然后，而且即便你从逻辑上讲，你为了解决这个事情，你也没必要就每次把话说得很难听，对吧？你也可以用对方更能接受的方式来说这话。那这些呢，都是我需要思考来提高的东西。因为呢，如果按照荣格八维的那个学说来说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一些功能是比较差的，对吧？因为其实八个功能里面，基本上每个人只有前两个功能比较强，剩下的功能都比较差。然后呢，我们每个人就可以试着了解一下你的类型是什么，然后看看呢，你有哪些就是这个类型的人常见的一些问题，你可能意识不到你的一些缺点什么的，那可能是你需要去解决的一些问题。那这个在座很多人都测过 MBTI 对吧？很多人没测过，那说怎么分析自己的性格呢？这个其实也比较专业，而且测过的人呢，说实话测的也不一定准。这个不是我今天讲话的一个重点，不是今天能讲完的。然后如果将来需要大家需要的话，我可以比如说再出一个视频或者直播来给大家讲这个东西。那我今天主要讲一些意识方面的东西，你即便不知道这些理论方面的，其实不要紧，你只要有这个意识去感受去想就可以，那其实你也能感受个八九不离十。就我前面说呢，就是性格类型和倾向性没有关系，因为倾向性说的不是能力，你的能力都是可以提高的。其实呢，它就是一个你喜欢用左手还是喜欢用右手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比如说你是比较喜欢用右手的一个人，你就不要老用左手去干事儿，对吧？那就肯定比较别扭嘛。那如果你用，但是呢，它并不代表你不需要训练左手的能力，对吧？比如说你吃西餐的时候，你就是要左手拿一个叉，右手拿个刀，对吧？你说我不用左手，那我吃西餐的时候就会比较难受，对吧？所以说，这个我们前面说不要逆反自己的天性呢，就是说你要是右撇子，你就主要用右手去做事，是左撇子，你就要主要用左手去做事，用你性格中最擅长的一部分去做你最主要的事情。但是呢，你也要在需要的时候去刻意练习你那个不太擅长的那一只手，在使用的时候呢，不用让它太过于拉胯，对吧？其实我在看到一个 PPT 的时候呢，我第一反应我是想开车的，其实，但是我想到我现在其实这个我现在开车越来越少了，其实，对，因为我刚才 Robin 也说到这个人逐渐中年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很年轻的时候你开开车，大家觉得你挺可爱的，但人总是感觉这个对年龄有歧视的，你一到中年才开车呢，大家有一种你这个人不太正经很油腻的感觉，对吧？所以我现在视频你开的都很少了，现在，对。然后因为这个让大家意识到呢，就你的天性呢会阻碍你使用一些能力嘛，就如果你的这些能力会限制到你人生的上限的话，它可能会影响到你长久的幸福，对吧？那你就要去提高你这些以前没注意到的或者很少使用的这些功能什么的，就比如说我前面说的，我会更主动的去见一些人，我会提高我沟通的方式什么的，对吧？然后我会，但是同时呢，我也会见人的同时注意自己的这个休息和调节什么的，然后保证自己不违反自己天性的情况下，把自己的人生上限能拉高一点，对吧？然后我想讲到第三个呢，就是要放过自己。然后这里也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就今天放松一点给大家讲，我要不坐在这里给大家讲吧。就是比如说 MBTI 中呢，就另外的一个维度呢，就是 P 和 J， 这个就是知觉的类型和这个判断的类型。这个 P 呢就是知觉嘛 ，J 就是判断的意思。比如说 J 型的人呢，他是比较倾向于就是做计划、执行一个计划，他喜欢那种生活的很有序，然后很有条理，对吧？但 P 型的人呢，就是很开放、很自由。来可以根据灵活的环境而变化，这两种类型的人也是不一样的。你很明显我就是一个 P 型的人，因为我前两天这个 Jennifer 他问我演讲内容是什么，我给他说了，然后我今天又改了我演讲内容，就非常的 P， 对吧？然后但是 P 型人呢，就是容易让接型人感到很抓狂，可能明明说好这个事儿，你现在为什么要改？但是呢，我要注意一下我的方式，因为就是我，因为毕竟大家和我都比较熟嘛，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喜欢听我说东西的，对吧？然后我也不会说的时间特别长，然后我也会很主动的和 Jennifer 来沟通，我能不能这么干？ Jennifer 说你可以这么干，那我就这么干了，对吧？所以说 P 和 J 的沟通也是存在一些别的问题，对吧？你也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你这个 J 型的人怎么看的哈？你看他这个电脑里面这个文件夹呀，他大概率是很有条理的那种，他会归类的很仔细，有什么每个文件夹里有分类什么的，然后而且呢，他可能会随时的整理他这些文件夹什么的。那我呢，就是说我是那种 P 型的人，如果我一段时间不整理，我桌面就堆满了各种东西，然后都堆到屏幕外面去那种，以至于我这个桌面呢不能用了就。然后呢，所以说呢，我每过两三个月，我就需要专门拿出一段时间来干什么呢？把我这个桌面这个给它整理一下，因为新东西放进来了已经。但是我整理桌面的时候呢，就会让我感觉特别痛苦，就我就非常不擅长这个归类啊、整理啊，我就很难受。但后来我就想呢，就整理桌面这个事儿是很重要一个事儿， 就是我需要的究竟是什么。其实我的需求无非是一个能用的桌面而已，对吧？然后我需求无非是第一，你有用东西不要直接删了，就我的文件如果直接删了呢，可能会出很大的问题，我用的时候没了。那第二呢，我需要我的桌面干净一点，你不要最后说这个桌面上堆满东西，新东西都堆不进来了，对吧？然后我一旦想清楚这个问题呢，就很简单了，我就直接把桌面上的东西都扔到一个文件夹里面去，然后把那个文件夹呢再扔到我的 NAS 上面去。当然这 NAS 就是一个存储空间，你扔到本网盘上也可以，对吧？然后我在上面建一个叫 desktop 的一个文件夹，每次我桌面满了，我就把东西都拖到里面去，都满了我就往拖里面去，我也不再做整理什么的。因为我就想，你花这么长时间整理，整理时候我又不开心，整理好了呢，这些文件我也不常用，整理的效率也很低，就是我何必为难自己做这个事呢，对吧？因为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都感受到这个社会共识的一个压力。因为这个社会上他会跟你讲啊，这个整洁有序讲究条理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点，对吧？我以前就觉得不擅长整理东西是我很大的一个缺点，我要改，但我现在不这样想。就是我觉得呢，因为整理文件夹这种事它不是很重要，因为它不是属于我前面说那种会阻碍我人生上限的一个东西，对吧？那我不爱整理又怎么样呢，对吧？而且呢，我后来发现呢，其实每一种性格类型呢，用好了都是有宝藏的一面的。比如说这些的人，他虽然就是做计划性很强，对吧？这个能落地能执行能力很强，但是呢他们不太喜欢这个事情在悬而未决的一个状态。你要说这个事情缺点呢，就是反过来说，那这型的人就比较怕这个事情脱离了自己的一些掌控。如果他觉得掌控不了这个事儿，或者说这个比如说 P 型的人变来变去，对吧？他就会很难受，然后他就会很抓狂的感觉。但是现实社会中呢，你很多事确实是你不是你完全能掌控的。其实那 P 型的人呢，虽然不太擅长做计划，但是呢他们会更加擅长应对变化。所以无论这个环境怎么变，对吧？就像我做创业，无论这个市场上怎么来变，那我总是能相对灵活的去面对这个市场，我知道我下一步该怎么做。而且 P 型的人呢，总是愿意在思考什么呢，就是在计划之外我还有没有更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案。这些东西呢可能是 J 型的人的一个盲点，因为 J 型的人定的计划他就想按计划来走，但 P 型人呢，很多人他会想这个计划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一些可能性。就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性格和天性啊，它都没有绝对的一个好坏，它主要就看你怎么去用。一方面看你后天发展的是不是好，对吧？毕竟我们反复强调这个倾向和能力的高低是没有必然的关系的，对吧？还有一个想和大家说呢，就是如果你想和一些厉害的人来学习，对吧？我们在社会中很多人都会想和更强的人来学习，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我们在看书的时候也会经常看一些名人的传记什么的，就是但是你要了解了我前面说的这些原理之后呢，其实你就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学的，就你只能学那个和你类型很相像的人。就如果他的类型和你不一样，你学是没什么用的，就是而且结果呢注定是很悲剧的，因为大概率呢你做不到和他一样。比如说我像一个计划性很强的人去学，我变成那样我就很痛苦，或者说我做不到那样，我做不到那样我就会怎么样呢，我会觉得哇人家这么优秀我怎么这么拉胯，对吧？那也会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打击，其实是或者是让自己进入一个很自卑的一个状态里面去。即便是我能强迫自己成为那样的人，那也是违反了我的天性的，其实我也会势必会非常的辛苦不开心，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就是不是每个人也都能学的。我以前在看管理学的书的时候，我觉得有个叫大前研一的人好像和我观点非常像，然后我就觉得我的性格和他是一个类型，所以说呢他的一些说法我可以跟着他去做。但是比如说一个人他的类型和我都完全不一样，对吧？我觉得我跟他强行去学，那其实大概率上不会有什么很好的结果。所以说那些名人传记啊，或者当你想向一个人学习的时候，你要判断一下他擅长的东西是不是你能做到的东西啊，这个就是挺关键的，我觉得。所以说呢，就是我前面呢在这个如何对待自己方面讲了这么三点，就是一个是不逆天性，对吧？一个是我们要主动的这个调整自己，还有一些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在一些细节上面要那个放过自己，对吧？这个我们呢接下来呢就在讲如何对待和其他人的关系，这里面呢也有三点想和大家说啊。第一个呢，其实我前面已经说了，就是你要知道并接受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种和你不一样的人。你呢其实可以通过学习一些知识来了解到他人的模式，然后呢从而达到我前面说那个真正能够站到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尤其是当对方是你在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人，那你呢最好就是了解到他的类型是什么，了解到他的模式是什么。还有呢就比如说在教育小孩之后就不一样，对吧？因为我们性格是从小就形成的一个东西。就比如说这个我举几个例子，对于那种类型是 ESTJ 类型的那个小孩嘛，这种类型的小孩就是他大概率是父母说什么只要他觉得父母说的话对，他就可以很开心的照着父母话去做了，对吧？但比如说有个类型叫 ESFP 的小孩，那这类型的小孩呢你必须要了解到他真实的想法，就知道他内心真正想做什么，就否则呢他可能知道父母是对的，但他自己可能不想做这个事，他也永远都做不好这件事，对吧？然后比如说像我这样 INTP 类型的人，就父母一定要说 把为什么这么做给我讲得很清晰才行。就是 INTP 肯定不太能接受一个父母说我有几十年的社会经验，我告诉你你应该这样做，那我可能会觉得我父母这样说话不太符合逻辑，不太靠谱，对吧？这个所以说那我就会变得不太相信父母所说的话。这里呢给大家说这些呢，不是说看人下菜碟的意思，而是说你要确切的知道对方需要什么东西，你应该怎样解答他的困惑，你才能真正的有效的和他，让他来理解你的想法，来和他来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嘛。并不是说你面向所有人，然后你只要把道理给他说清楚，或者说你只要能感动他，你用你的方式就行了，对吧？然后第二个我想说的呢，就是我们在和别人的这个相处过程中啊，重点是要找到就是你和他都能接受的模式。就是我们看很经典的一种情侣吵架的一个场景啊，就是往往这种男生认错的比较多，对吧？这个我没有任何性别歧视的意思啊，但是其实我自己也经历过这种事儿。当和这个女朋友男朋友吵架的时候，一个男生说我错了，对吧？那女生说你说你错在什么地方了，那男生也说我不知道，对吧？就是那女生呢她火就更大，就这个很常出现这种情况，对吧？那就是觉得你连错在哪都不知道，你就说你错了来敷衍我，对吧？但他就是你要想想对方为什么认错呢，就对方肯定是因为爱你才认错，对吧？但是呢这个女生可能get不到这个点，她觉得男生是在敷衍她。这为什么呢？就是双方完全没在一个模式上面。就我觉得很多人他们的关系呢，就是在这个关系相处的模式里面呢，都希望对方按照自己的这个模式来做，这其实就对对方来说不太公平。因为我们就通常来说呢，这个人他也不一定是多么霸道，希望对方按我的来，他只是说不了解对方的模式，他也没有这个意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十年的时间，几十年的时间，对吧？你很容易就觉得就是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嘛，你就很容易觉得我这么想那你也应该这么想，对吧？这个我们呢就不要强求别人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就如果对方的模式和你不一样呢，你们要双方有沟通有妥协，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模式。就比如说这个当你这个女孩子有的时候肚子比较痛，对吧？这个男孩子可能就想你肚子痛是很可怜呀，但是我也做不了什么了，对，说实话我觉得也很正常呀，我也会这么想，我女朋友肚子痛，我想你肚子痛是很可怜，那我能干什么，我干不了什么，对吧？但是这个女生呢可能就会想，我同事都知道我买个什么姜水是不知道什么的，对吧？你是我最亲近的人，你为什么什么都不能做呢？这就说明双方没在一个模式。这类似的东西呢，就需要双方在大家都冷静的时候呢，就是沟通清楚，就不是我不爱你，对吧？只是咱们的思维方式不一样。那下次呢，如果我们遇到类似的情况，那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就怎么做才能让你感受到我的关心呢，对吧？就是不是我每次都主动一个，就每次都主动的准备一个姜水给你喝呢，对吧？就是说你们要双方商量一个你们都觉得比较好的模式，然后呢，关键问题是你要让对方知道你并不是不关心他，对吧？这样我觉得一定要有这方面的沟通才行。然后呢，比如说双方在吵架的时候，就有一些类型的人呢，他是不能接受吵架的时间太长的，因为吵时间太长，他就越来越烦，越来越听不进去。就你说的越多，他就越来越听不进去，然后他就是越来越烦躁嘛。因为对于他这种类型来说呢，就是来自外界的信息和刺激已经太大了，就是人已经很焦躁了，对吧？那对方可能就会越说越急，我跟你越说了这么多，你就是这个态度都没听进去，对吧？然后这个说话人会越来越气，听话的人呢，他也会越来越气。那你这样的双方就很容易进入到一个死循环里面去。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些事情啊，就都是要在冷静的时候去沟通的。就是我不是不想解决我们的问题，对吧？但是呢，我不能接受我这样的模式。就你跟我说吵架时间太久呢，我确实不能，就是说很难调整自己的一个心情，对吧？任何两个人吵架是难以避免的可能，但是呢，即便吵架，我们要找到一个我们以后该怎么吵，对吧？在双方商量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方案，对吧？就是比如说也有人在生气的时候，他可能不太需要别人的安慰什么的，他就想关起门来一个人先消化一会儿。那这时候呢，就对方可能是又开门进来，然后这个人他心态又很爆炸嘛，这个也要这个说好，对吧？就比如说我生气的时候，我想一个人，你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就行。然后呢，就反正类似这种话你都要和对方沟通清楚，而且让对方意识到你和他是不一样的人，他和你是不一样的人，你们俩就要说清楚每个人最喜欢的模式是什么样的，让双方呢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能妥协的一个点。对，然后在不管怎么说，就是我前面视频也提到过，就我觉得你身边的朋友也好伴侣也好，就是性格就是他情绪比较稳定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然后但是呢，我觉得比情绪稳定更重要的是呢，就他愿意来和你来沟通，你们愿意双方一起来改进你们相处的这个模式，每个人都愿意去调整自己的模式， 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对吧？那有人说，如果他不愿意怎么办？那不愿意，那你人找错了呗。而且这种事一般都是你要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一般都是鱼找鱼，虾找虾的问题，对吧？但我觉得大家今天能做到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大概率每个人都是能沟通的人，对吧？然后可能你只需要注意一下你沟通的技巧方面的东西，然后注意一下沟通的时机方面的东西就可以，对吧？你不要在双方火气最大的时候来沟通，对吧？你可以创造一个更和谐的一个氛围，然后大家来沟通一下。所以说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人生呢是一场这个修炼啊，而且这个性格呢可能是很难改变的一个东西，但情绪呢，我觉得一定是可以去修炼的。我个人呢，其实是一个情绪非常稳定的一个人，但是我也不是生来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以前脾气是很暴躁的一个人，就我以前和人吵架，我生气，我开车走的时候呢，因为我那个油门踩得太猛，那个车胎啊在原地就是打转嘛，都能那个冒起一阵青烟出来那种，就非常的危险，也是一条狗命能活到今天的。那所以说呢，就是肯定是可以修炼的。我也是从一个脾气很大的人修炼到今天这一步的，就是而且我觉得就不限于情侣之间，就你和你身边的人都要注意这方面的沟通。就是你要让对方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好呢你也和对也了解一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我是一个不太会夸人的一个人，对吧？如果这个一个东西不好让我说好，我真的是说不太出口。但是呢，我不太夸人呢，但是我一旦夸人的时候呢，就是我必然不可能是说假话哄你们开心的。所以说我夸人的时候一定是分量很重、很真诚的，就我一定要让我身边的人知道我的这个属性，对吧？你不要来期待你有一点点很小的成绩就让我来夸你，但是我一旦夸你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对我是很重要的一个事。而且呢，就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他需要安慰的方式也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作为一个 INTP 性格的一个人，就你千万就是这个性格的人，你不要给他说什么呢？就是你这个事儿没做成，就得说，哎，你这个事儿没做成没有什么关系，你已经非常努力了，对吧？这句话呢，安慰很多类型的人都可以，但是给 INTP 就不太行，因为这句话会被 INTP 看成一种羞辱，对吧？他们宁愿承认，因为我没努力没干好这个事儿，或因为我运气不好没干成这个事儿。对于 INTP 来说，如果努力了，他妈都没干好，这不是最可悲的吗？对吧？如果我一个事儿没干成，你给我说，哎，你很努力了已经，我操！这不是太可悲了吗？对吧？所以说，就是你安慰每个类型的人，其实他的方式可能都不太一样。就是，但是有一些话呢，是给所有类型的人都不太能说的。这里呢，我有两个生活小妙招给大家教一下。就如果你想激怒一个人，想和他断交的话呢，人际关系维护不太行，破坏我还是非常强的啊。就是你可以给他说什么呢？第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句式，就是多大点事儿，我比你还惨。对，只要你朋友遇到问题，你别说多大点事儿，我比你还惨。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早就跟你说过，你就是不吸取教训，现在果然这样了。这种话是其实是开玩笑啊，但其实不能给任何人说的。就是，但是我前面还说呢，就是其实你给每一个人他需要的安慰的方式、沟通的方式、各种东西，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然后呢，其实我想讲的第三点呢，就是你要找那个对的人做对的事儿。对，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个社会是有分工的？就因为我们为什么这人有这么多性格的类型呢？就其实是上天设计的人类就是这样的，对吧？就是你遇到不同的事情呢，你要找不同的人来解决，就是不同的事儿。你比如说，当你心情不好，你想寻求安慰的时候呢，说实话，我真的不建议找我这种类型的人，因为我不太擅长这个。我这种类型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他的狗死了，我第一反应的是什么时候死？怎么死的？什么原因死的？我肯定会想这个，而不是第一反应是怎么来安慰这个朋友的问题。因为我这个类型的人呢，我的倾向永远是先考虑逻辑上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即便能考虑到安慰朋友这一层，那也是很后面的事情。我第一反应永远是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事怎么为什么会这样？对吧？我永远会这样，就这样想，因为是我天生就是这样的。但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朋友狗死了，我去安慰朋友的心情是他的天性的第一选择。那明显的这样的人呢，才是更擅长安慰别人的人。然后呢，即便我如果想安慰狗死的这个朋友，我可能会怎么想这个事呢？我脑子里面蹦出来的第一句话可能是：哥们儿，你要往好处想想呀。你这种狗平均寿命是15年，你这条狗呢，你活了18年了，你多活了3年了已经，你很幸运了已经。就是我脑子里面真的会这样想，但是呢，我的理智层面会跟我说呢，它就像踩一脚刹车一样，跟我说这句话你不能说，咱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对吧？然后呢，我大脑呢，可能就是在1秒钟内经历的上面所有的这些事儿。然后呢，我心想我该说什么呢？你在外界看起来这画面就是我朋友跟我说我的狗死了，然后我呆滞了1秒钟，说了句惨，大概外界看起来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对于擅长处理这种事的人来说呢，这个事很简单呀，呜呜，好难过呀，贴贴，完了，这事太简单了 ，perfect 的，对吧？但是这种呜呜，好难过呀，贴贴，是100%不是我能干出来的，或者100%不是我能想象得到的。就是 it's beyond me， 你知道吧？这完全在我范围之外的事情。所以说呢，我真的是 确实不擅长处理别人的情感问题。以前说实话，我在处理一些亲密关系问题的时候，就我越哄对方的火越大。就我当时呢还没有今天这个修为，也不懂得今天说的这些道理，所以今天这些道理啊，真的是血和泪换来的道理。就如果我今天再遇到类似亲密关系的处理，说实话我比以前会强很多，就不能说和厉害的人比，就起码是比我以前会强很多。我可能勉强应对一点，但也不多，对吧？但是能勉强的应付一些。那有些感情丰富的朋友就可能说，你这种人是不是性格很冷血的？就这种话呢，我是不太那个赞同的，因为我前面给大家说，就人和人是很不一样的，对吧？就你可以用我人和人很不一样来造成偏见，来形成偏见。因为这个世界上呢，其实大多数人都是这么做的。就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在干什么呢？就是在用你擅长的、你优势的功能来鄙视别人的劣势的功能。就大家经常会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无情？这个人怎么这么呆板？这个人怎么这么毫无计划？这个人怎么这么多愁善感、事儿多？但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呢？用我刚才给你讲的这些道理来消除偏见，对吧？就是你知道对方和你是不一样的人，就同时呢，不认为自己想的一定是对的。就你不是用你的优势去鄙视别人的劣势，而是知道呢，每一个人的性格都是上天赐予的，每一个缺点的背面呢，都有一个优点，只是他的优点和你的不一样而已，他的优势功能和你不一样而已。一个冷血的人可能非常的有逻辑，非常的客观；一个呆板的人呢，可能做事很认真，出错非常少；一个毫无计划的人呢，可能在应对变化的时候很灵活；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呢，可能非常容易理解其他人，也非常善于安慰其他人，或者说处理人际关系。这里呢，我不是说每个人都是好人，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因为我前面说倾向性和能力没有关系，但是每一种性格类型本身都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另外呢，其实大家也想，就我们啊，在社会中，其实某种程度上呢，每个人都是一个工具人而已，就都是在用自己的功能来解决社会上或者说你遇到的问题。那我这种类型的人呢，我只是说倾向于优先使用逻辑而已，对吧？这是我的本能，但并不是说我是没有感情的一个人。那我的狗死了，我也很伤心，对吧？就每个人都有感情，并不是说我没有，只是说我的倾向于先用逻辑解决问题，第一反应是这个。那有些人呢，可能觉得我的同情心很强，对吧？但是是这样的，原理是这样的，有些人的同情心呢是一个叫 FI 的一个功能，就内心感觉。这种人呢，他的原理是这样的，我朋友的狗死了，他其实也不是真的很伤心，但是他是能比较联想到自己的感受。就如果我的狗死了，我会很伤心，然后呢，再把他的就和那个等式变换一样，知道吧？再把我的朋友带入到我的角色上来，如果我的狗死了，我会很伤心，所以说我的朋友的狗死了，他也很伤心，所以我应该去安慰我的朋友，对，说白了，他也不是真的难过。那我们就是说硬核一点，我们都是在使用自己的功能安慰别人而已。你是用同理心帮助朋友，我是用逻辑帮助朋友，难道同理心就一定比逻辑更加的伟大，更加的高尚吗？就我觉得没有高低之分的，对吧？只是在这个场合下呢，用同理心比用逻辑更合适一点而已。所以说我们觉得我完全没有必要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无情，这个人怎么着，这我就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对吧？就是而且呢，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啊，就是人类被设定成具有多种性格，就是需要大家分工合作的呢？就比如说当你的朋友，就是当一个朋友他特别需要一个客观逻辑分析的时候，可能你去找一个很擅长安慰别人的人，他不一定是一个好的选择，你很可能就商量半天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对吧？但这种事如果找我呢，就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事情，对吧？所以说呢，其实我们现实中很多人这样的，他和一个朋友啊关系特别好，他有什么事都去找这个朋友，就有情感的事也去找这个朋友，对吧？有事业的事也去找这个朋友，上学怎么选专业去找这个朋友，怎么投资买股票也找这个朋友。但是有没有可能这几件事呢，并不都是你这个朋友所擅长的？就是很多人都是根据关系上选择向什么人来寻求帮助，但是呢，我觉得呢，还是应该判断一下，就是说我们生活中有不同的人，对吧？我们应该根据这个事情来看，就是向不同的人来寻求帮助，对吧？就是而且呢，我觉得在事业中啊，就是尤其要注意，就我们讲回商业的一部分，就是我觉得尤其要注意找和自己互补的人。比如说我前面说的这个 P 和 J， 对吧？就我前面说的 P 更灵活 ，J 更有计划一些。我是一个 P 型的人，那我呢最好能找到一个 J 型的人和我互补一下，因为他们呢更擅长制定周密的计划，并且保证我们的业务一直在轨道上面。就 P 型人做计划呢也不一定差，但是呢肯定不是我最舒适的一个方式，对吧？如果说我想长期保持一个合作的关系，那最好呢我们团队有一个 J 型的人来给我们做计划手，而且是一个水平比较高的一个 J 型的人，对吧？其实呢，我本来最开始创业的时候，我找合伙人什么的，我并不懂今天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理论什么的，但是我在知道这些理论之后呢，我观察了一下，我们团队里面和我配合的很多人都是 J 型的人，就是所以说我前面说你不用懂这些理论什么的，你不用太担心我没研究过这东西怎么办，就你只要有意识去想去感受一下，对吧？你就能想明白这些道理。但是我们很多人都是缺乏对自己真正的这种观察，对，缺乏对其他人真正的这种观察，大家都是太集中于眼前做的这些事儿上，对吧？而且你大家就是看我拍视频经常在外面转，对吧？我经常在就是在外面 浪什么的，对吧？那为什么我公司能干的？因为我合伙人还这，对吧？我后面在那桌上坐着，现在对吧？然后他们能够把目标拆解成计划，一步步的运行的非常好。就如果我没有一个很 J 的合伙人帮我管公司这些事儿，对吧？就是如果是，比如说我是一个 J 型的人在外面天天浪，一个 P 型的人在公司管，那公司可能就没了，我也不会坐在这里和大家讲这些东西了，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你找到一个就是说和自己能互补的，然后来做事业的事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对吧？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就是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分工、需要合作的嘛。就我们前面说，你可以意识到自己的一些短板来补自己的短板。但是有些事儿呢，确实不是一定要靠自己来补，对吧？就是因为呢，就是家人是你不能选择的，但是呢，你永远可以选择你身边的人，对吧？这个就是家人是没有办法，你和你父母性格合不合，那确实没有什么办法。但是你身边你合作的人呢，你的朋友关系呢，对吧？你是不是要找一些和你互补一些，能够弥补你性格中的一些缺陷的一些人，对吧？所以说呢，我们上面呢就讲对待他人的关系呢，我们也讲了三点。第一个呢就是，知道人和人不一样，对吧？知道这个多样性。第二点就是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模式。第三个呢，就是要找到对的人，做对的事儿啊。其实我这关于怎么理解，就是认识自己和理解他人，今天我就讲完了。但是呢，其实我前面的内容呢，还是有很多是容易被误解的啊。就基于我这个性格对逻辑的追求啊，我还是想再补充几点啊。就这些后面内容呢，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的误区，但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关键的。就第一个呢，是我们前面多次提到的一个叫 MBTI 的一个东西，对吧？就 MBTI 呢，严格意义上说呢，它并不足够科学。就比如说五因素模型，它其实在心理学术界是更被认可的一个模型，但是呢，它并不流行。就 MBTI 的好处呢，是很多人都测过，对吧？就是在座的有一半都测过，而且都大家呢多多少少可能都了解一些，还有很多人现在都写在自己的社交媒体的签名里面。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 MBTI 还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因为它呢很容易理解，也很流行。但是呢 MBTI 有很多缺点，比如说它性格划分比较僵硬，也没考虑这个性格特征在人群中正态分布的问题。但对于这个大众来说呢，我觉得它最大缺点其实有两个。第一呢是测出来不一定准，因为人在做测试题的时候需要一定的技巧才能做得比较准，因为人在做题的时候经常会带入到现实的情况以及我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测得不一定准。然后呢，一个问题就是网上讲的人非常多，但是讲的水平就是良莠不齐嘛，因为太流行了，然后大家讲的很多总结理论都是自己揣测是错的。这个如果今天这个话题呢，我将来给大家做直播或者再做一个视频的话，我可能会讲一讲怎么准确的来测这些东西，怎么来就看大家有没有兴趣，大家可以将来再沟通啊，就是如何真正分析自己的性格这方面的东西，以及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但说实话，我也不是专门搞这个的，我也不是很想出这个视频，因为我真的不是学心理学的，对吧？就是如看大家的需要的程度，我确实也研究过，如果大家需要的，我将来可以和大家聊一聊，或者大家自己去研究下也行。然后有一个叫做雪莉的心理学频道，我也会在群里发一下，在油管和 B 站都有，就是我觉得讲的还是比较，就是他的学水平还可以。然后如果大家想看的话也可以看一下，但他视频比较多，就是如果看起来可能花的时间会比较长。对，第二点呢，就是我必须强调一点呢，就是所有这些心理学的工具，就不光是 MBTI， 所有的心理学的工具我觉得都是了解自己和理解他人的工具，而不是衡量别人的工具。我们前面说过非常多遍，就是说它只是说你性格的倾向，就它和实际的能力是没有关系的，而且呢和一个人功能的发育水平也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同样一个类型的人，他后天发育的不一样，他的结果可以区别是非常大。就是还是以我的 INTP 来举个例子啊，因为我完整的走过 INTP 从比较这个低阶到比较高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现在呢，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发育的比较完善的一个 INTP， 因为我能认识到自己的很多问题，我也能相对比较充分的这个了解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对吧？我也能通过我的思考给身边的人提供一些价值。我是怎么这个升级过来的，以及不同的发育路线会怎么样？就比如说呢 ，INTP 在升级过程中啊，我觉得就是稳定的自信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对，因为 INTP 是喜欢乱七八糟研究各种东西的一个类型。这网上呢有一句很流行的，就是说你说出来一定会打击到 INTP 的一句话，就是一个 INTP 说你没事搞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有用吗？这个对吧？然后能赚钱吗？对吧？就你这么不专心，对吧？这个也搞，那个也搞，能搞好吗？对吧？就这句话呢，说出来很多 INTP 都会有种破防的感觉。这但对于我来说呢，其实我还好，因为我的很多爱好都能让我吃上饭，对吧？比如说我大家可能都知道，比如说我玩乐器也加入过中国音乐家协会，也拿过一些奖，对吧？比如说我下围棋呢，可以给一两段的棋手下那个让子指导棋来赚他们的钱，对吧？然后我玩电竞也是我们省的冠军嘛，对吧？所以我自信的基础呢，不是说基于我自己的信念，而是基于这些客观的标准。所以说如果有人跟我说你搞什么东西能赚钱吗？能啊，对吧？你搞这么多东西怕是什么都搞不好了，对吧？就是我会想你怎么评价我，关我屁事啊，对吧？ 就是你有人跟我说你搞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还录视频给大家讲什么希腊神话，讲 AI 取代人类，讲乱七八糟，你靠不靠谱，懂不懂啊，对吧？就今天还给大家讲什么心理，你又不是搞这个的，你懂不懂啊，对吧？其实我愿意讲关你屁事，对吧？我会这么想呀，就是因为我内心的防御机制，简单说八个字，关我屁事，关你屁事，对吧？你一旦侵犯了我，这是关你屁事，你一旦挑战了我，我说你怎么想关我屁事。但是这八个字呢，它需要很强的自信才能用，对吧？但是如果一个 NTP 他自信建立的没有什么好，他就会比较容易受到伤害，对吧？他会想，我操，我是不是搞这些东西真的没什么用，真的赚不到钱，我操，我是不是这样搞真的不太行，他就会陷入到人生的迷茫里面去。所以说呢，一个 NTP 呢就有可能发展成像我这样的，也可能发展成一个很脆弱的一个人。而且呢 NTP 它发展是需要一定的智商和见识的，对吧？就是这网上呢很多人说啊，这 NTP 啊他说话很难听，因为 NTP 说话是很直接的。那我也是从一个初阶的 NTP 过来的，就我非常明白，其实我们 NTP 呢就是说话难听啊不是最可怕的，可怕是什么呢？就是你说话又难听又没什么价值。就你说话难听点其实不要紧，就是你如果有价值还行啊，就是别人最多觉得这哥们说话他妈太难听了，但仔细想呢，他说的好像还是对的。就是别人虽然很气，对吧？他只是很窝火，但是呢，他是觉得你还是有用的一个人，对吧？但是如果说这个 NTP 他的智商、阅历、见识都不太行的，就是一个低阶的一个 NTP， 对吧？他说话又难听，然后他就我前面说 NTP 是想搞出一套逻辑这个框架来的，对吧？他拿出这个框架是很简单的一个框架，他对世界的整个对世界的理解呢也非常的简单，然后他自己的框架呢拿到这个社会上一用，就有种到处在碰壁的感觉。然后他也不思考自己说话有没有顾及到别人的情绪什么的，那在别人看来呢，那这个人他嘴又臭又没什么用，对吧？那可能就会排挤这个人，那这个人就会可能变得很自闭，这也是一种情况，对吧？那于是他也可能发展一个很自闭的一个人。那他还可能会出现什么呢？他可能会变成愤世嫉俗的一个人，继续自我感觉非常的良好，他觉得不是他的问题，是这个世界出了问题，他认为自己是怀才不遇的一个人。那于是呢，他可能会发展成经常抱怨社会的一个人，对吧？那还这是一种可能性。那还有一些人呢，因为他碰壁碰的比较多，他为了在社会上求生存呢，他就转而发展自己的弱势功能，他就会变得说话好听一点，对吧？既然我说的话大家不是很在乎，但我能不能说话不这么难听，我说的稍微好听一点，然后我讨好别人，和别人能相处的更好一点，然后我争取能和别人能共情一下，对吧？那所以说呢，他可能会发展成一个就是善于社交的一个人，对吧？就这个，我这只是给大家说这个原理。所以说我这个原理说明什么呢？就你真的不能用一个性格类型，或者说用一个偏好类型来衡量一个人，因为一个 NTP 呢，可能是像我这样的，也可能是一个因为不是很自信导致他很自闭的一个人，就导致很脆弱的一个人，也可能是导致很自闭的一个人，对吧？也可能是怨恨社会的一个人。他当然他也可能是很擅长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人，而且呢他也可能会发展成比我还优秀的一个人，对吧？或者说如果他的这个环境比较单纯的话，他也可能发展成是中国大爆炸中谢尔多那样的一个人，就是他可能不太需要处理什么人际关系，不太需要顾虑到他说话好不好听，他只要能智商超高，能研究他的理论就可以了，也可以，对吧？所以说呢，同样的一个类型的人可以发展成完全不一样的人，知道吧？就是给外界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就是，但这些人的类型就都是一个类型，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性格类型呢，其实是很次要的一个事，就重点还是要看这个人发育的程度是高是低。所以说，你不要拿一个这个东西把它搞成像星座一样，我看看一定是我要找一个和我匹配的人，或者是一定，对吧？一定你和我这个东西不匹配，我就不能和你当朋友，一定不要这样，对吧？因为就是说，我觉得任意两种性格的人，只要他们发展的足够好，只要是足够高阶的话，都能理解对方，都不会出问题。就所以说呢，我坚持认为性格的分析只是认识自己和理解他人的工具，而绝对不能用来衡量别人。对，因为呢，你在衡量别人的时候呢，你需要考虑的因素就太多了，对吧？因为你需要考虑就是他的水平怎么样，需要考虑他的见识怎么样，需要考虑他的人品怎么样，对吧？需要考虑他的专业能力怎么样，这些东西呢，都比考虑他的偏好类型要重要非常多，对吧？我们直白一点说，如果一个人他的思维方式比你差了一个层级，对吧？那你们性格再匹配，你们也不能在一起玩，对吧？或者说你们三观如果区别也非常大，那你们也不能一起玩，对吧？所以说呢，如果你不管别的，太看重这个性格类型的，他就会变成舍本逐末了，对吧？就是而且呢，我们再退一步说呢，就是你即便去测呢，就是你想通过性格的方式来评估一个人，比如说你可能会想，我能不能在面试里面，对吧？加入一个流程来看看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符合我的人，其实不一定能测得准啊。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是男女朋友之间，或者是朋友之间，大家测一下，因为大家都很这个坦诚，大家想多了解对方一点，这是挺好的，这挺好的，我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能够让你和伴侣和朋友之间来做沟通。但是如果你公司面试去测这个东西，那就非常扯了，其实 因为呢，如果测 MBTI 大概率测出来的都是像 ESTJ 一样的一个性格类型，为什么呢？就是他面试的人又不傻，对吧？他来公司面试，他就会想公司测试我应该怎么做呢？这个题，对吧？他公司肯定希望我是一个开朗的人，一个积极的人，那我肯定是个 E 啊，对吧？然后我肯定希望我是一个比较讲道理的、比较注意实操的一个人，肯定希望我是一个有计划的一个人。那测出来就是一个 ESTJ 类型的一个人，他测不真的，主要是那他入职以后，他会逐渐的就展现出来，其实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对吧？所以说你测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对，所以说它一定是一个了解自己和理解别人的一个工具，但是绝对不能把它当成一个评估别人的一个工具来用。就评估呢，只能说在非常窄的范围内评估，因为比它重要的事呢就要多太多了，对吧？然后第三个，我今天就是想分享的最后一个观点呢，就是说，就是了解自己和理解别人都是需要不断的去学习的。比如说呢，这个我们前面说 MBTI， 它是把人分成了十九种类型，对吧？有人说这个是不是把人给标签化了？就首先我觉得标签化呢不是一个坏事。就因为我们的大脑啊就是这样工作的，因为大脑需要简化这个世界才能更方便的来理解这个世界，对吧？就比如说大家看到我可能想这是一个男的，对吧？这是一个搞商业的人，对吧？这是一个搞自媒体的人，这些都是标签嘛。就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反而你需要更多的标签才能精确的定义一个人，对吧？这个 MBTI 它是就是说给了你更多的一组标签嘛，所以肯定不是什么坏事，我觉得啊，这个而且呢，人呢我觉得是很复杂的一种动物嘛，你不能期待用一种理论就能解释所有的人。你呢，就比如说这个情侣之间的话，就我觉得情侣之间的了解一下这个就是亲密之间亲密关系的问题嘛，就是除了在性格上了解对方的类型之外呢，了解一下对方的这个依恋类型也是很关键的一个事。就比如说呢，一个依恋类型有这么四个大类型，有安全型依恋，有回避型依恋，有焦虑型依恋，什么这么就有四种，对吧？就是这四种类型的人呢，他们在面对亲密关系的时候，他们给别人爱的方式，他们期待别人爱他的方式，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就所以说我觉得恋爱上两个人可能要了解一下对方的依恋的类型，才能更好的给对方安全感方面一些东西。所以说如果我觉得啊，就是说如果你想维护好你的关系，你只希望与你们两个就是天生最般配的，那我觉得就是你是把你的命运交给了运气。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两个人他们的经历性格完全是相似的，能百分之百理解对方的想法，对吧？那你就是把交给了运气嘛。就我觉得你要想维护好你的关系呢，你还是需要很多更主动的去思考、去学习、去感受、去沟通的东西。因为我们的教育呢，其实就教科学、教文化都教的太多，就教人文呢教的非常少，而且呢教怎么认识自己、怎么理解其他人、怎么沟通教的就更少。我们几乎没上学学过这些东西，我们课本里面的所有情感相关东西，比如说就是李白这首诗抒发了什么感情，对吧？我觉得这一点都不人文，而且它很机械，其实而且徒劳无功，对吧？所以说人是复杂的动物，就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意识自己去学习一些东西，而且呢不能期待就是说我就学了一个什么 MBTI 你就能了解和解释所有的人了，对吧？就是你学习的和了解的越多，你能感受的越多，沟通的越多，你对人理解就越准确。比如说我前面也推荐恋爱中的人了解一下这个依恋类型，对吧？就是学习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什么的。就我今天没有时间再讲太多，而且我确实不是一个专业搞心理学的一个人啊。但是呢，就是你可以学的东西有很多，就是你可以通过自我觉察来找到和外界相处的道路，而不是没有意识，你随波逐流的一天天的过，对吧？就哪怕你不知道这个理论也不要紧，你他有些人呢可能就是他自我感受能力比较强，你完全靠自我觉察也可以，但你一定要有意识去想想自己究竟是什么人，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东西。我究竟我的性格哪些东西需要我去那个修补的，对吧？我身边的人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这个人为什么他想的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我如果和他沟通打交道我应该怎么打交道更好一些，对吧？就是一定要有意识去做这些事，尤其是你身边对你很重要的伴侣也好，朋友也好，对吧？然后你们两个甚至可以一起来沟通一下，就是怎么解决你们两个之间的问题，真的要花心思花时间的来处理这些问题，而不是说得过且过或者是随波逐流。但因为像前面说的，就相当于把你的关系交给了你们天生匹配的程度，就交给了运气嘛，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前面又讲了最后我补充的三点，一个是 MBTI 它好用但是它并不科学，对吧？这个第二个就是性格工具呢，这个心理偏好的工具呢，它只是测试工具，就是但是这只能用于了解自己和理解别人，这个测试说的也不准确，它是一个这个心理偏好测试的，这个没问题，它是一个理解就了解自己和理解别人的工具，但它不能用于去衡量其他人。还有呢，就是了解自己和理解别人呢，都需要刻意的学习和自我观察。 就我今天讲了这么久啊，就是这个大家能听下来非常不容易，因为讲时间其实还蛮长的。因为就是作为一个 INTP 呢，就我必须得给大家展示一个比较完整的逻辑，对吧？可能用了50分钟左右的时间，这个对，然后。但我已经很尽力的去压缩了，其实，因为我以我的水平，确实想清楚这个事呢，可能需要50分钟的时间。然后，因为这里面呢是有很多都是我很多年我自己了解到的道理。你就是怎么说呢？你可能自己想了解这些呢，可能需要你很多的反思，或者是了解很多心理学相关的知识才行。那我觉得你花的时间可能远远超过今天的50分钟，对吧？所以说呢，我今天愿意用这些时间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因为我今天觉得这些呢是对我很重要的事，因为我回想起我过去几年。就是所有失败过的一些，不管是个人生活方面的，还是商业方面的一些经历啊，都是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这个对有反思的，其实不是啊。然后我今天讲完之后呢，我就可以把这个内容传，也有可能我会传到网上去，对吧？可能会传到我的频道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内容是我觉得可以帮助到非常多的人。然后也这个如果觉得对这个大家如果觉得有帮助，也可以分享给你的伴侣和朋友看，对吧？我觉得可以改善你们的关系。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因为如果有帮助对我是很开心的事。因为今天有些话呢，我虽然讲的很简单很理性，开着玩笑给大家说，但这些话的背后呢，其实我都付出了很大的教训，很惨痛才有了这些反思和成长嘛，对吧？就是今天讲这些，就希望大家就不需要付出这些代价也能收获好的关系啊。今天我这个如何这个了解自己和理解他人，就和大家分享这里。谢谢大家。
欢迎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是李自然5460，全拼的李自然，数字5460，李自然5460。